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亲爱的主。主啊，我们已经被征召进入第一支军队。哈利路亚。好，亲爱的家人们好，我在这里也一直在等候，我就在等候看主想说什么。我们就是说前面讲了很多，我看的前面讲了很多但是就是招的多选的少还有就是有中心的，还有就是房子建在磐石上还有耶稣基督他成为神的儿子接受了这个成为全人类的救主的这个指令那他自己从天上来到地上把这样的旨意传达下来他自己也在里面来不断的来选择来顺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风吹来雨打来他总是在那里站立站立就是为了把我们带出来从各样的罪恶的深渊里面带出来，以至于他顺服到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也成了我们一个得救的根源就是他把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把我们从各样的环境里带出来，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这样从天上来的一份呼召在这个时代就是来做选择，来做心腹，也选择进入第一支的军队那么呢就是前面讲了这么多前面讲了这么多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就是说我感受到神就是说第一支军队在这里报道每个人选择借着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选择这个我觉得应该神耶稣基督他里面应该是非常欣慰的应当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人就是他对那些有些错误的选择或者离开他或者离开在这之前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挑战我们信就可以了我们信我们跟随我们选择尽量来顺服但是作为要是说进入第一支军队你选择了真的神真的要来奖赏你但是有没有挑战确实有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面对的将来是什么还不知道当然现在已经能感受得到了这个里外的一个环境信出来里外的环境信出来让我们就是要来更多的在灵里生出来选择就是这个既然已经报到了来在这里面来训练那么训练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说什么李正啊少奇对于一个天然人讲就是进入一个军队那确实是一种顺服就是顺服现在简单的顺服听指令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那么呢我在想就是说我说主啊你到底想讲什么呢到底想讲什么呢你进入了报到了我就说你我们前面也分享了这么多你最想讲什么呢你最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经文就是很抓我的心就是招的多选的少你进入这第一支军队我觉得有点像基甸300勇士他们跟随基甸来打仗打了很多亚玛力人或者非利士人 但是打着打着，这些人就开始有一些跟随，慢慢就有些惧怕啊，因为神知道这个部队的光景啊，他就有没有惧怕的胆怯的，他就真的承认他有惧怕和胆怯，这些人就离开啊，他是可以离开的啊，可以离开。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还在继续选啊。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被征召了啊，那就说还是在选。你其实是报到了，还在选啊？那这个选他是怎么选的？我就看到耶稣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对这个征召的人呐、啊，他有一个渴慕。我相信他会出很多的题目和很多的挑，对我们来说里面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是这个挑战，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让我们可以选择，可以选，可以。会不会继续来选上？就是招得多啊，我们都愿意有，我也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就是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被征召啊，招得多，选得少啊，招得多，那这个招得多以后，你进去确实是有一个顺服的功课。啊，有一个顺服的功课。那作为征召的这个军官啊，他对每个人肯定是有要求的啊，他是不断的来训练的啊。那他训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能不能就是借着这个征召，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对你自己有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看能不能你被选上了，还是下去了啊？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更多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认识他，他给你的挑战，在顺服的里面，他要提出一些要求的，就是你能不能答应他，答应他，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啊，你多么的忙，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个或者这个条件，这个邀请就是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因此来顺服他，更多的来爱他，更多的来体恤他的心肠，更多的来认识他啊。因为，我在想，可能世上的，要是说在世上你进入一个部队，你有很多基本的一个训练，对不对？很多基本的一些训练。那么在这个训练的里面，这个教官他会提出一些要求的。这个要求我们尽量的来，就是说尽量的来满足这个要求。那作为我自己来讲啊，我自己进入第一支军队，我来报到，就是一开始就讲到这个顺服啊，我就发现我里面有悖逆，不想顺服，不喜欢顺服，不喜欢啊。后来我那么真实的感受到我里面的那个悖逆，不顺服啊。当然我外面的人我肯定知道，我就要叫他顺服。我说你。愿不愿意都要报到了，愿不愿意？不管你多悖逆，先进来再说，先进来再说，然后再慢慢的来，再慢慢的求圣灵来带领，我就开始悔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觉得我里面好像不断的来抵挡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就发现我好像被抓住了。其实我在灵里深处在有意无力的在抵挡他，这个是我不知道的。我要是知道，我肯定不可能来抵挡他。 我才知道我里面何等的悖逆，何等的不顺服，服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天然人来讲，是要讲顺服是很难的。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渴望，这个渴望神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个渴望，但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我里面也想很顺服，我真的很想做一个顺服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里面很悖逆，而且常常在抵挡，不愿意顺服。我为着我这样的表现，我就心里很疼，很痛。这个痛让我知道，作为征召的我，为什么要去抵挡？我对我自己对他的抵挡，就很难过。我觉得我信了这么多年，信了可以说是20年左右，我也不知道，最少有20年。淋雨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其实我是在抵挡他的。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说，神啊，我真的要承认，首先我是一个悖逆的人，我要在你面前很诚实的承认我是一个悖逆的人，而且我为着我的抵挡，你这么的爱我，然后那么很忍耐。我觉得我的主在我里面很少讲，很少说我，就是说我是一个悖逆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什么，可能是不是时间到了啊，我也要面对我里面很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我就发现我为着我自己这样的抵挡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包容，我还是这样的一个悖逆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进入这第一支军队，就很深的被真实的光照，这个光照让我就很羞愧，很羞愧啊！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去抵挡你呢？其实我才知道，我们在伊甸园里就已经被污染了，污染的很深，这个深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我也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渴慕被爱，渴慕被人包容，渴慕就是有很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得不到，奇怪。就像我很愿意进入这第一支军队，或者被提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灵里深处在抵挡他，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说神啊，我愿意，真的从理性来讲，我愿意，真的愿意，而且我相信我们这个平台每个人都愿意。但是没想到，就是一种光照吧，这个光照让我，我才知道我何等的悖逆。我即使愿意的，但是我的里面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悖逆的抵挡，让我就没有办法进入。我就在这里悔改，我就说，主啊，其实我不能，我即使报道我也不能，我真的做不了什么，我说我只有交给你，你来帮助我除去我里面进入这个军队里面第一个就是一个抵挡。我很愿意被征召， 我知道，我心里非常清楚，造的多，选的少，我真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不断的要来选择，就说主啊，我还是那句话，我愿意，我也谢谢你，我真实的光照我，我也愿意来真实的面对，不然我就走不下去。我在这个地质军队里面，我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就很容易撤退啊。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带到团啊。我们要是你有感动，就是简单的几句，好不好？
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蒙召进入到这地狱之境这的里面。主啊，我真的就是要来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你赐下一个警醒在我的里面，主啊，以致让我可以真的能够认识和清楚，主啊，你要赐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试炼的一个环境，以至于让我可以真的是愿意，真的是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要求，以至于脱离一切的老旧的模式。主啊，让我可以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来选择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主啊，对于天人来说，主啊，我真的是有很多需要被你所调整的，主啊，所以需要被你所改变的，主啊，我也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的眼目中是有很多的偏见和这样的一个误区的，主啊，就求你那智慧启示的灵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来让我真实的看到什么是正确，这个标准是在哪里，主啊，以至于给孩子一个行动力，主啊，就是让我可以来顺服，主啊，怜悯我，帮助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让我们都愿意在你所兴起的每个环境当中，主啊，不再梯次环境，主啊，怜悯孩子，赐下这个恩典，主，以及让我们可以蒙召并且受训成为那合格的，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也知道，主啊，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主啊，也求你，求你来在这个季节里面来救我们脱离那心里愿意而我行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以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到靠着我们的主凡事都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里面。主，我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拯救，你也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更是那再来的新郎。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赞美是的，神啊，谢谢你这样的很久忍耐，一直忍耐我们到今天。是的，是时候让我们进来回应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进入这支军队，是的，我们愿意被你来受训，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来制作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拦阻，让神你的灵、你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是的，让我们更可以，是的，主啊，就是值得来求人。给我们在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一个恩典，就是被你制作而成，为你第一支军队得胜的幸福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主
啊，新的怜悯和恩典，主要我们这个人就是被你败坏的，我们的里面毫无良善，我们根本就行不出来任何的义。我们所行出来的都是罪，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因着你创造了我们，就在我们每个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且你按照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来带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主啊，谢谢你，我真的是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在面前承认我完梗背你的罪，主啊，我真的是那个应着倾向的你，主啊，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主啊，真的是要不是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主啊，求你来真的赦免我的罪，主啊，带领我，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啊，我真的是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愿意顺服你，立即正确的顺服，因为只有当我顺服的时候，我才能够蒙福，我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才能够有一颗有心智行在你的心意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主啊，我们真的是站在我们的Z点，主啊，我们把我们的A点来吊上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真正的在这第一支军队的受训中
我们天天的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可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看清我们自己的败坏，而真的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来顺服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来选召我们。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和命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并且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仇敌，他要来偷窃毁坏神给我们的命定。主啊，我们为着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没有来抵挡仇敌的诡计，常常陷在这个肉体的软弱当中，主啊，背离不顺服神，主啊，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也赐给我们有勇士征战的灵，使我们可以在这场征战中靠着你的话语能够得胜，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信徒代表团的分享祷告和回应，还是围绕这个顺服的这个话题，这个继续这个顺服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蒙召成为这个进入第一支军队而且报道就是要受训，就是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呢，第一课就是进到这个第一支军队来报道就是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所以呢，这个顺服的功课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对这个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又是特别是又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这个华人来说就更加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这一个特别是整个大陆背景的华人是更不容易当然普世的其实都不容易，这个世界的文化，整个世界的文化就是说是很不容易学习这一个顺服的功课这个中国再有这个华人中国大陆的背景，这个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确实是就是难上加难就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这个我们这虽然这个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神他更大他的恩典也更大，他的能力也更大，这是我们要两个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两方面其实都需要了解，就是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就是使我们有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肯定能够学好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你也要对这个顺服的功课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意识否则的话呢就是不一定不就是也是也不是就是说保险箱的不是那一种，就是说它是在两个方面都要把握。第一呢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他的恩典是无限的他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一个方面是对神的信心，另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悖逆这个要学习顺服的这个难度要遇到的挑战要需要的决心也是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是说这个否则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经文叫做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觉得我们这其实是一个救恩的真理。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因为这个呼召和拣选都是属于救恩的真理。但是呢它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就是说它涉及到全备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救恩不仅是有一个入门，就是你开始的时候的相信一个进入 这个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完成啊，就是这个救恩除了有一个开始他有一个完成啊，从开始到完成这个就是叫做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救恩啊，就是说误解为只有一个开始啊。我常常说过就像对婚姻的误解啊，以为婚姻就是结婚，结婚呢就是爱情的坟墓啊，这个所以呢就完了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观，这个正确的婚姻观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整全的婚姻观呢，就是说结婚它是一个开始啊，它还有要有一个完成啊，白头到老啊，一生一世啊，就是说这个才是这个一个正确的婚姻观。那么对于这个救恩观也是一样的，这个全备的救恩观，完整的救恩观，它是除了有个开始它有一个完成。那么被召的人多是指的他的开始，就是说开始啊进入这个救恩的门的人呢就是被召的人，他是很多的。嗯，这确实你从我们讲教会来看，就是说受洗的人就是被召的人啊，我们可以大体上这样讲啊，当然我们不妨不去计较，就是说这个受洗的人当中还有一些假的，我们就不计较了，我们假设他们都是真的啊。那个受洗你是真心的啊，不是计算假的，那么呢就是说你就是被召的人，你受洗了就是被召的人。但是选上的人少，就是说你看他可以走到底啊，这个信仰可以走到底，这个选上的人就是很少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所强调的真理，所强调的真理。那么呢这个所以呢我们这是个救恩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本的救恩的真理来学习，好像我们就是在重复。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顺服的功课就是说不是学一遍学像学这个科学知识啊或者什么知识啊，学一遍懂了就完了，它不是这样的。它为什么呢？它要行出来啊。这个顺服，这个顺服不是一个概念，它是要一个行动，一个品格一直要成为，所以它是要行出来。所以呢它就是说要反复的学。所以呢这个被召的人啊就是得救啊，被召的人是得救。这一个选上的人呢就是得胜啊，选上的人就得胜。但是得胜有第一类得胜、第二类得胜、第三类得胜，最低的得胜就是说你持守了信仰，你走到了底啊，这个当然是第一类得胜。那么第三类得胜就是说你完全进入了救恩的目标啊，这个当然第三类得胜。所以呢救恩是个整全的真理，整全的，就是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完成，开始呢叫做得救，这个完成呢叫做得胜。所以呢得救是靠福现，就靠信心，得救是靠信心，是凭信心你说神白白的恩典，这个是得救。但是呢得胜他要靠行为，或者说顺服，他必须要有顺服，没有顺服不可能得胜啊。当然顺服也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啊，它就是两层楼。这个顺服是以信为本啊，以信为根基的信心的行为顺服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说被召啊，被召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信心的义，因信称义啊，被召啊它是信心的义，就是一种义啊，就是得救啊，就是信心的义，就是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就算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信他的救恩的时候呢，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义，你知道吗？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得救了啊，不靠行为就靠信心，是这样的。这是被召是这个意思，得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要选上啊，要得胜，你还需要有一种义，就是什么行道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顺服的义。如果你没有这种义，就是说你过去是悖逆的，你信了耶稣啊，你称义了，但是你还是悖逆的，那你肯定是不能得胜的，这是绝对的不能得胜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一个你要得胜，你必须要有行道的义，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生命要有改变，生命要有改变啊！你不能说我信主之前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这样子的，我云信诚意我信主了，但是我始终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没有被选上啊，没有被选上。这个全备的救恩呢，不光是有一个救恩的入门啊，这个救恩的入门它确实是个恩典，完全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就是无论你犯什么罪啊，你都白白的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只要你相信，而且不靠你的行为。这个确实，这个是因信诚义，这是马丁路德恢复的啊，圣经的真理，因信诚义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很宝贵的，它可以带来极大的改变啊，它带来生命的转变。重生啊，叫做，但是这个全备的救恩呢，它确实啊，不仅是要把基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它是要你活出基督的生命，像基督一样的生人活出来啊，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神的形象啊，神造人的时候，他那个本来你还没有犯罪，神造人的时候，他那个原初对人的计划啊，就是要。活要这个把神的形象给活出来啊，所以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啊。其实亚当就是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里面有两层的意思啊。它实际上它代表了，它不光是代表亚当现有的生命，它其实代表给神给亚当的定的一个目标，他希望亚当达到的一个目标，而亚当并没有达到那个目标啊，但是是幕后的亚当。他达到那个目标了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真正的活出了神的形象，他在活出了这个神的形象那个目标的那个意义，所以呢，所以这个救恩全备的救恩就是要恢复啊这个神创造的那个原初的那个旨意那个心意，那么呢就是要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啊，这个才是完整的救恩。他为什么要得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这个里面呢是这个啊，第一个亚当他堕落以后呢，他就是悖逆啊，他就是悖逆，他是因悖逆而堕落，然后也活在悖逆的里面。所以呢，悖逆就是这个第一个亚当的这个概括，他是因悖逆而堕落的，然后他一直就活在悖逆的里面，所以悖逆就是第一个亚当啊，这叫老亚当。那么呢，救恩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第一个亚当，然后呢进到这个第二个亚当的里面，然后活出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怎么来概括它呢？一个字，基督一个字就是什么？顺服，就是来概括第二个亚当啊，第一个基督。所以呢，罗马书的第五章。这个真理啊，讲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清楚啊。他这里面讲到什么呢？罗马书第五章啊，十四节下，他正开始这样，我来念一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与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啊，这个十九节，当然这个很拗口啊，但是十九节不拗口。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并不拗口，它是对前面啊的一个总结啊，从十四节到十八节的一个总结，就是十九节 啊，你所以记住十九节，你就了解了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后半章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呢，你就是说这个义人呢，一个是指的亚当，另外一个义人呢是指的基督啊。亚当就是有这个悖逆就把它概括了啊，基督呢就是有顺从就把它概括了啊。所以呢，他这两个人呢就代表两棵树啊，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一棵呢就是生命树啊。这两个人是代表两棵树的啊，因为亚当就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但是刚开始创造的亚当不是他应该是神是要让他成为生命树的，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就有了生命，就有了这个生命的这个特质啊，就永生啊。但是呢，很可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中了分别善恶树的毒，所以呢，这个毒是什么呢？就是悖逆啊。你如果吃了生命树的这一个果子，哎，他就是生命树啊，他就是顺服、顺从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亚当是代表分别善恶树，这个基督呢，它是代表生命树啊。生命树，但是又有十字架来代表。为什么又用十字架来代表呢？因为基督的一生啊，他的最高峰或出这个顺服最高峰就是在十字架上啊，他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是在十字架上最高的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顺服啊还是悖逆呢，要上升到救恩的程度啊，不要把它当作就是说哦，这个是身为小节，无关救恩的宏旨啊，跟救恩无关，只是我生活的小节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看，你要脱离悖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脱离悖逆就是说它既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呢它是非常极为重要的，它就是救恩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你如果没有上把对这个顺服的功课啊上升到救恩的层次，你认为这个就是生活小节，你是肯定学不了这个功课，你无法成为得胜者。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我们要学好啊顺服的功课。这个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有重重的这个难关呢，我们一重一重的难关要过啊。我们第一关我们在讲的就是重复的呢，就是一个救恩的真理。就是这个救恩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是个全备的真理啊。这个全备的真理呢，就是这个它是包括了这个信神，就是说还要顺服神啊。我们是靠信神来入门的，但是呢我们要靠这个顺服神才可以完成这个救恩的啊。所以呢这一个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啊，所以呢我们不仅是要信耶稣他代替了我们，而且我们要跟他联合，就是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一个信神还要顺服神，这是个救恩的真理啊。这里涉及到双重的义啊，得救还包括得胜啊，这个双重的义，有两重义，一种信神的义，一个是顺服神的义，就是行道的义啊。我们不仅是要信道，而且还要行道，这是双重的义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也反复的讲强调，这是个救恩者啊。那么呢这个其实怎么样行道呢，怎么样顺服呢，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真理，很多层次的真理，因为你要落实啊，你不光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个概念你到这一个层面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要落实那还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我怎么顺服神呢啊，我怎么行道呢啊，怎么行道就得胜了呢，那么他还你要行道，你要落实，他还需要有很多的真理。前面是叫做 教义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啊，全备的救恩。那么呢，我们如果要真实的落实，我们还需要有啊，我们还需要有很好几层的这个真理才可以落实的。那么这怎么落实呢？第一，我们顺服神还要顺服神的话，就是圣经。你说我顺服神啊，但是神看不见，你怎么顺服神呢？你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是体现在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哪里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哎，你说圣经看得见吗？圣经看得见。你说神看不见，圣经看得见。圣经就摆在这里，所有的话你都要信。但是呢，你要知道神的话不是说我在这里读读读读读读读读了一个小时，哎，找到了一句啊，这句话我愿意，这个话我同意，我觉得我愿意照着做，这个是这句话好，不是的，每一句你都要去照着做。当然你不是说一时，就是说你一刻一下子就可以全部遵循神的话，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去准备所有神的话，你都要去学的。就是说啊，这是这你的一生当中，哎，你是要学习的啊，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你神要你做哪一件开始顺服，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话你都要去行的啊，你要有这个准备的啊。顺服神就要顺服神的话，就是要顺服圣经啊，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啊。啊，你顺服圣经哈，你接受顺服圣经，那么呢，你就是要进到第二步了啊，你接受。信道还要行道啊！耶稣的大使命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不只是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第一项真理啊，就是你要去落实，就是要顺服神，你要顺服神的话啊。第二步呢，你开始顺服神的话了啊，好，那么这里就有第二个功课了。你顺服神的话啊，你还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嗯。这个神的话就是说好像还有一点神的话是看得见的，就是圣经里面，但是呢好像还有一点由你来，好像还有一点就是说是由你来选择的，因为神的话不可能就是说你一下子所有神的话都去行，你只能够行一句一句的去行，对不对？但是我行哪一句呢？嗯，这个东西还是有好像有一点点是由我们读神的话的人来决定，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有第二个功课，你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就难了。为什么顺服神的话我可以我不知道今天神要我顺服要顺服哪一句啊，所以呢这个我要顺服哪一句我还是有一点自己挑选的权利了吧。诶，我就选择诶这一句话我可以学习，诶那一句话先放一放，对吧？所以呢你看到顺服神的话还有很多的空间在里面，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就加了第二条，就是还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这个代表权柄就不同了，这个代表权柄哇他是看得见的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教会有权柄，公司有权柄，政府有权柄，这些权柄都是看得见的啊，而且这些权柄好像他不太随你的心意啊。这些权柄告诉你，哎，你要做这个，哎，你要做那个，那就好像，哟，这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啊，这就更加难一点。哎，你说顺服神的话还要顺服什么代表权柄，有这回事吗？有，这个神的话里面啊，罗马书十三节一到二节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诶，这是神的话吗？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神的话。你在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当然你开始一个阶段你能够读一句，你喜欢这一句你去照着做，你那也不错啊。但是你只有一个阶段，你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这个表示你的学习落实这个顺服呢，升级啊，凡是能够学习顺服神的代表权柄的，表示他学习顺服的功课升了一级，你知道吗？他不是随自己选一句，哎，这句我愿意顺服，那你到何年何月呢？对吧？但是你开始要学习到顺服神的代表权柄，表示你学习顺服啊，到就提升了一级。 因为你顺服神的，顺服神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然后呢，这一个，然后你可以进到第三级啊，进到第三级。第三级是什么呢？第三级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你的顺服要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句话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当然一方面耶稣基督他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我们不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吗？他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个是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呢，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圣经里面也很多啊，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们在恩高的聚会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神不断的把一段经文拉出来啊，那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八章啊，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八节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八节到十节啊，就是讲到一个白夫长啊，这个白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在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当时，读了很多次。恩高的聚会，这个经文不断的拉出来，不断的拉出来，啊，没什么可讲的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就想，其实啊，那个时候神就是要教我们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但是呢，确实那个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也可以说没开窍，啊，没有开窍，所以呢，就停了啊，反复的出现，我相信至少五六次，我的印象当中。不断的重复五六次，后来我们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了，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啊！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文读那个经文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神要我们学习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呢，我们对照一下，它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对照什么呢？这个什么叫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呢？其实啊，就是有两个比喻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一个呢，就是一个仆人对主人的顺服，当然不是那个背义的仆人，不是指的，是那一种非常这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啊，就是说是那个标准的仆人啊，这个标准的仆人就是什么仆人呢？就是这个主人呢，就是你做一个人啊，你不是一个你不是完美的，但是呢，你是主人，你要去挑选一个合你心意的这个仆人。啊，你要去应聘招仆人，要招一个合神心意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仆人，那就可以教你啊，你希望这个仆人是怎么样子，他就是那个仆人的顺服，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其实就是两条，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主人啊，你想要去挑选一个啊仆人，那么你有什么条件呢？你要 interview 啊，你要面谈呢，你肯定要有一个标准，你有什么标准？你的标准就是两点，第一。你讲的话他要照着去做，你不要说你指灯他要去做西，比如说你要做饭了，我现在饿了，但是他不做饭，他要去什么扫地洗衣服，这样的仆人你就不希望也来招。为什么呢？你要吃饭了你要赶快做饭啊，你现在还在那里洗衣服，现在你为什么别的时候不去洗呢？你为什么扫地别的时候不去扫，你偏偏让我去要吃饭的时候你去扫地，你会选这样的仆人吗？你去应招，你去招仆人，你不肯定不会招这样的仆人，你会招那些你讲了什么话他就去照着做的这样的仆人，对吧？这是第一个条件。有些人可能就选了这个条件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主人啊是比较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仆人的主人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加一个条件，就是当这个仆人照着去做的时候啊，他是心甘情愿的，他没有什么心里非常背逆很不情愿，他没有，他是说他去做的时候他心甘情愿乐意去做，那你肯定找这样的仆人。就两个条件，其实这两个条件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没有那么难的啊。他第二个比喻呢，这个故事，这个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 他什么叫做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就是在军队里面下级对上级的顺服就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当然新兵可能不会，新兵的时候他可能要勉强听啊，这个军官要你去那个上级指示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但是心里是很不愿意的。但是你是一个老兵就不会了。为什么呢？那新兵和老兵有什么不同呢？老兵是合格的，新兵还没合格啊。新兵要是训练不合格，他不能，他就可能被开除了。他训练成为合格，成为老兵了。老兵就是什么？他就是你这个上级发出的指令，他一定会去遵行，而且呢，他从心里都是甘心乐意的。他从来不会说，哎，去占领那个山头，他就说，哎，为什么？你争，万一争了，你应该争这个山头才是更好的。他不会这样。一个老兵，他这个上级发出命令，哎，你去占领这个山头，他马上就去占领那个山头。这个就是训练这个兵啊，他这个就是什么正确且完全的训练，没有那么难。但是对我们就难了，对我们就是难上加难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呢，就是啊要学习啊这一个顺服的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要学到这个层面。如果我们学到这个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啊。第一类得胜者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的话。第二类得胜者，顺服神的代表权柄。第三类得胜者，就是神的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先讲到这边啊。这个真正要落实它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促使我们去想一想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周牧师和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和教导。感谢神，本来我想回应一下，但是说时间不够，那我就简单的把这一个我们真儿子啊苏醒这一点，我要做一点鼓励鼓动。或者是那个就是激励大家积极努力的参加。所以我昨天呢也参加了啊，是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我参加了他们的重生堂的祭十二，所以邀请我们的客人们家人们也参加，所以大家也特别听到了他们个人的见证啊。我更感动的是，不是说仅仅是他的特会啊，这个真儿子啊苏醒的这个特会本身有多恩高，本身啊他们领受的多好。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他是因为他们这一群啊一群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实际上有一个持续的属灵生命的功课的对付啊。他们做了很多的见证，每一个人都有见证。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啊，这个将来的周末里面的啊，这个会议期间呢，他们会有一些啊分享，他们在结合他们带领的主题分享他们，而且他们也分享到了他们每个带领人就是在那个主题上最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主题上是先天是不足的，他们恰恰不是强项，不是他们的长板在那个主题上。恰恰神使用的是他们的短板，所以他们的见证很感人。我最感动是他们见证。当然他们昨天晚上的第一次呢，我感觉他们的领受啊传承啊甚至有提升和发展啊，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棒啊。那我最感动是他们不仅仅只是一个怎么把这个会弄得像样子啊，弄得特别的有恩高，而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每一个生命里面的对付。当然他们不是成熟的，他们也是才刚刚开始啊，是一个刚刚开始。那我觉得啊非常值得我们来参加，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个人见证。那我也是，其实很多见证都是我都是第一次听，我对他们跟他们已经算是比较了解，但是有很多的见证，尤其是他们参加青校之后啊，他这个生命的改变和见证确实很巨大啊，他们是持续性的改变。他们不是一个特会开完了兴奋一周，而是他们持续性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最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顺服，就是顺服真理，顺服他们所传讲的那个真理。他们这个真理他们在传讲，但是他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碰到的挑战极其巨大啊，真的是不是好像孩子都还是孩子，他们怎么这么经历到比我们还这边的成人还要大。他确实是这样的，我发现神是在训练他们，这是他招的，是神给他们的呼召高，所以他们的要求也高 啊，确实他们的训练有些是他们，我听起来他们这训练有的是很艰难的，所以他们自己有时候心里都想，哇神，那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重的那个训练，这么重的担子，这么难的，我还是个小孩子呢，我怎么会经历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参加。但是我呢，在啊体会他们的这个特会哈，这个是刚才讲到他们这个器皿啊，他们个人的见证啊，难怪我能特别能体会到他为什么他们在心腹啊心腹特会当中，他们的伴舞，他们每次伴舞都很感动，不是说他们伴的有多漂亮啊，他们的舞姿多好，而是我感动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每一次都是用生命，就是他用他的情感和生命在办。他们有时候伴舞会流泪，他们会在流泪当中来跳，这个非常感人。我是最想要得到看到这样的一些服饰啊，就是不在乎你的行动啊动作有多么标准，最重要的是他里面的那一份对神的感情，那一份就是在里面的生命的感动啊，这个是他的从器皿这个层面。那我从这个特会本身来讲呢，我觉得他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两个灵，一个是宗教的灵，一个是孤儿的灵。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么多真理为什么行不出来，我觉得这里头有个很严重的就是孤儿的灵。孤儿的灵刚才家师母也分享到，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难，我们头脑都懂这么多，为什么实行下去？而且我们这一批人吧，还不是说他真的是他，不是他主观特别抵挡不愿意，还真的愿意来做那个得胜者，愿意来被选上。但实际上里面呢，他其实灵人里面呢是有意无意的在抵挡，里面的灵人确实真的是被罪污染了，他里面很多很多的那种旧性情。但我感觉里面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能服下来，就是那个孤儿的灵，那个孤儿的灵他真的就不能服下来，孤儿的灵是很难服的。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我自己也其实也在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我体会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它里面就是一个孤儿的灵。孤儿的灵它很多的表现啊，它很敏感呐，啊它比较啊攀比呀、啊、嫉妒纷争啊这些它是，这些都是，但是里头不顺服也是孤儿的灵的特点，它就是不能顺服下来。他没办法顺服下来，这是他孤儿的灵的一个后果，一个果子啊。当然另外一个灵是孤儿的灵，我觉得他主要是灵人，是他里面的那个人的问题。那还有一个灵呢，就是宗教的灵。那我感谢神，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宗教的灵，昨天我能观察几乎没有，可以真的是这样讲，很好，几乎没有这个宗教的灵。就是说宗教的灵就是这看不惯那看不惯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太过了啊，这个是不是太没有形象了？其实就是那个大卫的老婆，就是大卫在跳舞的时候，就是
米乔
那个米迦，对，就那个米甲的灵，那个米甲呀，他其实就是宗教的灵，他其实就是面子啊，为什么这样啊？做王还能这样的，还要把衣服。啊，都光成那个样子的，我相信他跟那哪一天有一位弟兄分享的说，大卫在跳舞嘛，跳舞他就会出汗嘛，出汗可能就开始脱衣服啊，他可能就忘形了，他其实是尽情忘形，就是我们太过关注旁边呢，这实际上是个宗教的灵，同时呢，同时当然也有那些孤儿的灵，它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宗教的灵它是个虚假避难所，它实际上是一个。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个人避难所，是一个旁通，它是一个孤儿的灵的旁通，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来啊，就是进入到这种自由忘情，那就是一个真儿子的自由和忘情，你就会对他这些动作啊，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样？他没体统了吧？啊，这个不会是这样的吧？这你这就是宗教的灵，但是很感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个群体几乎没有。啊，当然里面是不是有的没来我不清楚，反正我昨天看的是没有啊，真的是非常好。那孤儿的灵确实是我们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一次的特会当中会对孤儿的灵和宗教的灵是彻底的要摧毁，所以我鼓励大家确实要来踊跃参加，而且要积极投入，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别以为他那个只是好像好玩，他是在这个动作当中，他这个东西就断掉了。 它就无形的断掉了，这个锁链就断掉了。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鼓啊，有一个这样的补充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分享这些啊，鼓励大家，谢谢。
阿们，感谢主。刚才听了两位牧者的分享，就是我越听呢，就是特别有一点，就是顺服就是救恩的本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解开了我心里边很大的一个疑问。就像我们在遇见神特会三里边听到这个得胜是得救的一部分，是救恩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开启，我觉得特别的有感动。那么就说顺服，以前我们一直在讲顺服，讲顺服。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甚至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会把顺服当成一个信主以后的优良品格。那么我们把这个品德建造好了，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今天周牧师开启就说，顺服本身就是救恩的一部分，那么就让一切就都通了，就包括为什么在这个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他们的不顺服就把这个罪一直带到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像扫罗这样一个比较好看，人看起来还是很道德的一个王，在神的眼中不如大卫这样一个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污秽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为这就全通了。所以呢，就说就这个顺服呢，真的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学信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生的一个改变，就180度转弯。信主之前我们是全为自己，那么信主之后呢，我们是一心为神，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个改变当中，我觉得这个顺服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重点。就说我们能不能就说我们原来呢，就说这个顺服呢是我们说是个品德，那么在这个是现在要学习这个顺服呢，其实是对我们的人的本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本性就是说我以我为中心，因为从亚当而来的这样的遗传这样的旧造，就是我以我为中心，那么以我为中心我就不会顺服别人，我就不会看别人比我强。但是因着要学顺服，因着它是我们救恩本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要理解，我们要把过往这个三观要毁掉，那么现在要重新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那么就是看到在这个顺服当中来做这个新三观的建造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有意义的。那么就是结合到一个我们在上个周六主日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一位弟兄和姐妹他们的婚宴和新生堂8周年庆典这样的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么当时在这样做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想可以把这个天国的婚宴放在这个聚会当中，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后来我们才发现，真的是在周牧师的开启里面，我们才知道，就说这个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预尝婚宴，我们是亲父。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和新郎这个生日结合在一起，那么正好是新娘子的这个婚姻结婚当天呢，也是他父亲的生日，所以这个婚宴和生日，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在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在新生堂里边，甚至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当中，就是我们是要在这个重生当中，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这样的这个心腹的恩典。所以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聚会当中也特别的有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灵的恩高特别强，而是圣灵特别充满，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牧者同工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中一位领袖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件事情不是特别理解，就说一件事情在一天做就已经非常乱了，非常辛苦了，那么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天做，会不会重点不突出，会不会产生一些误解，会不会产生混乱，那他就不太理解。但是呢，他就选择顺服。当他选择顺服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托住他，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他就感在这个整个聚会的过程当中，甚至到聚会结束，他一直被圣灵充满，然后和我们分享，和我们这个在聚会之前和之后都来分享，都特别特别好，真的是被神完全的得着。然后对整个这两个聚会放在一起，这样的这个感受也比我们其他的这个领袖们弟兄姐妹们要多要深要丰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顺服的代表，就真的是在这个顺服当中我们学着蒙福，神会借着我们的顺服来给我们更多的祝福。那么提到刚才 昨天晚上这个特会的这样的一个叫入营训练啊，我去参加了。那么我也看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去参加了。那么这里其实就是刚那个姐妹带领姐妹一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在这里我是有权柄的，我想请大家顺服。哦，我就想真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晨祷当中，我在想到昨天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加的有意义，就像那个锤子打在心上那种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平时就是看起来都非常庄重的人，我们能不能在这些看起来比较 crazy 的这样的这个呼召里边，我们能不能做到顺服？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尤其是对平时比较拘谨一点的啊，非常的大的挑战。那么就讲到这个特会，那么时间紧，那么周一有，周日有，周一有，从周四、周五、周六都有。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那么你在听到这个呼召说请你来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想法？你是觉得挣扎，说我时间紧，我白天要工作，或者我有其他的安排等等，这些你有挣扎有犹豫，说我为什么非要去参加这样一个聚会呢？能对我有多大提高呢？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说你在内心当中是一个抵挡的心态，就是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愿意去参加，你们所讲的这些我都不 care。 那么这两种心态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是在抵挡，那么你真的是要从内心当中要悔改啊，要把这个假儿子的心去掉，把孤儿的心去掉。那么方法而恰恰就是去到这个聚会当中，让自己得到改变啊，让自己得到改变。如果你在犹豫和挣扎，那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至少你是在一个顺服的心态当中，只是说我要安排要怎么样去具体的处理。那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说看自己的心态。那么也是我们平台当中一直在教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能不能做到顺服。那么我们去到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顺服，我们能不能跟着这些带领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的去 crazy, 一同为神去癫狂。所以这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的，神在挑战我们，神在挑战我们人的这个天性啊，我们能不能放下自我做到顺服。所以对我个人也是挑战，我觉得对我们家太太更是挑战，对我们家姐妹更是挑战。那么她也是在分享，她说我真的要往后跑，我真的要往后缩。那么我刚才就在鼓励她，我说那你就一定要往前走，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把你的所有的这个服事事工，把你的手机全部留在后面，然后你就往前冲，今天晚上去你就往前冲。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我们的姐妹，我们看我们的姐妹能不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突破。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真是对我们第一支军队的一个教导呢，我们今天牧者分享的，我想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今天被招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做被选上的人啊？但这个顺服这个功课是我们天然人啊都讲到很难学的啊，但是神他有办法，只要我们愿意。那今天讲到这个顺服是救恩的一部分啊，这个给我们大家一个新的一个领受，就知道我们今天顺服不是我们的选择，可做可不做啊。那呢，刚才周牧师讲到我们要做第三类的顺服，是要做到正确完全的顺服。我刚才讲这第二个顺服是做第二类得胜者，就是我们要顺服权柄，这是神的命令啊，这是神有圣经里的教导啊。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能看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怎么能认识权柄啊，这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然后我们要做第三类的这个得胜者，这个完全正确的顺服啊，这个需要我们真的跟主有个呼求啊。我们是内心里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里边满了悖逆和孤儿的心啊，不同的表现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有个意志，愿意降服啊。我想这也是必须走的路。可我就在我听了以后，我在底下想，这个顺服不是光基督教里的一个教导。假如 我们在属事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或者你在任何一个领导层面当中，我们要做一个不顺服的人啊，一个是自己非常痛苦啊，第二是这个后果最后的结局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顺服的功课，是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训练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神会带领我们，借着这样每一天的环境，特别这个营会的这个训练啊，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上会有突破的。神这个时候带领这群这些人来带领我们，是在他的训练我们当中的其中的一刻啊。我们相信我们都有一个领受的心，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是不是我就不分享了，嗓子哑了，时间也太晚了。好，神祝福大家。
好的，谢谢邓超。